今天我们特别讲到三个人物啊。
今日我会讲到三个人物。
但是因为三个人物都有三段经文。
每一个人物佢都有三段嘅经文。
每一个人物有每一段的经文。
每一个人物嘅每一段经文。
所以我讲 一段代表性的经文啊。
首先我会讲一段代表性嘅经文。
就是诗篇二十三篇。
喺诗篇嘅23篇。
大家很熟了，对不对？甚至你会背，对不对？
大家可能好熟，都甚至可以背低。
诗篇二十三篇。
诗篇嘅廿三篇。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耶和华是我嘅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令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躺卧喺青草地上，令我在可安息嘅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
他使我嘅名灵魂苏醒，为自己嘅名引导我走义路。
第四节。
第四节，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我虽然行过死荫嘅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你嘅杖、你嘅竿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喺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你用油膏咗我嘅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使我嘅福杯满意。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今天我要讲三个人啊。
今日我会讲到三个人。
第一个是不会感恩的人。
第一种人是不会感恩的人。
代表先生叫拿巴。
代表人物有拿巴。
这个名字很难听哦。拿巴啊，翻译过来拿巴，对不对啊？代表性的，
系好难读，好难听。翻译过来拿巴。
因为这记载他的这段经文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对不对？
记载佢嘅经文喺撒母耳记廿五章。
我们就不找这段经文啦，我们讲就好了。
我就会同大家讲下。
第二个人就会感恩的人。
第二种人系会感恩嘅人。
大卫。
大卫。
就诗篇二十三篇所讲的啦。
就诗篇所讲到。
也是诗篇一百零三篇所讲的。
这个是在诗篇的103篇。
第三个人呢？
第三种人。
做一个感恩的人。
做一个感恩的人。
就是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
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
就是那个长大麻风，是个长大麻风的。
就是那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是个无名氏。
他是一个无名氏。
他是个外邦人。
是一个外邦人。
他是个撒玛利亚人。
而且是撒玛利亚人。
十个当中就一个晓得回来向耶稣讲感谢的话，
在他们当中十个之中只有一个肯回来主面前讲。
所以今天我们三个人一起讲，
所以今天我们会讨论这三种人。
第一是不会感恩的人。
第一种是不会感恩的人。
第二注意是会感恩的人。
第二种是会感恩的人。
第三是做一个感恩的人。
第三种是做一个感恩的人。
好，我们很熟悉了，来我们讲第一个，一个不会感恩的人拿巴。
我们先从第一个不会感恩的人拿巴开始讲。
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告诉我们，如果你可以翻到圣经都可以看啊。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
在撒母耳记的廿五章。
第一，他是一个大富户，很有钱的人。
第一个，他是一个富人，很有钱。
大富户。
大富户。
有三千绵羊。
他有三千的绵羊。
一千山羊。
一千的山羊。
以前的财产不是盖多少间房子，对不对？是盖多少只牛羊牲畜来计算的？
因为以前的财产不是说你有多少间大屋，而是用牛羊来算。
你看，如果你打开约伯记一看，说他东方首富啊，都是讲他有多少牛羊、骆驼、布备等等。
我们看到圣经里成日讲嗰啲东方首富，他们呢都是有很多很多的牛羊。
所以圣经一打开撒母耳记上二十五章的时候，讲到他是个大富户，是个很有钱、很富有的人了。
所以在这个撒母耳记廿五章就讲到这个人是一个大富户，很有钱。
他是一个大富户啊，
是一个大富豪。
他是一个大富户，第二，他恩将仇报。
第二点，他恩将仇报。
为什么说他恩将仇报呢？
点解咁讲呢？
因为他的羊群、牛群，所有的牲畜，大卫就在他们旁边驻扎。
因为他有很多的羊群、牛群。大卫都在他旁边驻扎。
大卫带着当时是四百个人到六百个人之间，就在逃难的时候，在他的农场的附近驻扎。
当时大卫有四百几人在逃难当中，在他的农场附近有住宅。
这无形当中啊，
这个在无形当中，
作为保护他们羊群的一批人，
就成为了保护这个大富豪羊群的一批人。
我们可以想象那些要偷羊窃贼，看到大卫在别人那边，他们不敢去偷他的牛、偷他的绵羊、偷他的山羊。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些歹徒如果想偷羊，他们都不敢落手，因为在这个大富豪身边有四百几个人。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的收成、跟大卫有很好的关系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的收成其实跟大卫是很有关系的。
你知道在早期之间的马来西亚、早期还是戒严的时间里面，戒严、
在早期的马来西亚他们有戒严的时间，
我说就是对付那些山顶上那些共产党、
就是那时候因为山顶上有共产党，
晚上八点钟之后就不可以出去的了，
所以他们晚上八点之后就禁止出门。
所以那些人、那些 有地的人，有原主啊，橡胶园的人，他们在里面也有他们的工作的地方，有什么叫靶场啊，他们养鱼啊， 养其他东西、都在里面养，他们天暗之前他们就离开了。
所以当时很多的大户他们养殖了很多的鱼啊、树啊，他们在天黑之前全部都会离开。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有兵有军队住在他们附近一带、
所以因为不安全，所以在那片农场附近是有兵丁守护的。
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说，当时这些可以说是说他的农场有好的收成，应该好坏呀、跟这个兵啊是有关系的，对不对、
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农场的一个好不好收成呢，是跟守卫的兵丁都有很大关系。
我们看见为什么说拿巴是个恩将仇报的人呢？
这里我们为什么说拿巴是一个恩将仇报的人呢？
因为当他收成的时候，大卫派人叫他求点吃的东西，逃难了，没有得吃，那很痛苦的事情。
因为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在他们收成的时候，派人去向他拿一些吃的东
西。你知道大卫一个人肚子饿的时候，这是叫个人非常非常谦卑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当你一班人是很饥饿的时候，大卫很谦卑地去
很谦卑的求告对方说，给他们赏赐点食物。
那时候大卫是派了人很谦卑地跟大户说，希望有些食物给他们。
拿巴不但不给食物，还把派来的人侮辱一番。
这个拿巴不单止不给食物，还将大卫派来的人侮辱了一番。
你可以想象这些代表的人回到告诉大卫，大卫是非常生气的，对不对？
所以当这个使者回到大卫身边告诉这一切的时候，大卫就很生
气。你知道大卫真的是无形当中做他们的保障，保护他的羊群，现在你收成了去讨点食物，他们竟然不但拒绝而且侮辱别人、
我们都知道大卫他们不单止保护了这片林，而且在收成那里只需要一点小小的食物，那边的拿巴不单止不给，还要侮辱他们。
你看他的危机就来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拿巴的危机就来了。
你看到大卫知道的时候，就跟他的跟那一批人拿着刀棒，就是要去对付拿巴了，对不对？
所以当大卫知道他的使者被人侮辱的时候，他就带了一批人准备去报仇。
但是拿巴的夫人亚比该很有智慧的把这个危机带过去了。
但是在
他的夫人拿巴的夫人叫亚比该。
OK， 拿巴的夫人亚比该
知道这个消息，
他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真的预备了一杯吃的东西送给大卫，
就准备了食的东西就给大卫。
这个大卫的气就消掉了、
这样大卫就免了大卫去攻击拿巴，
大卫也免掉了杀人的危机、
大卫同时都免去了杀人的危
机。因为神是公义的、
因为神是公义
的，大卫做过什么事情神都要追讨的，这个
因为大卫做的所有事神都会一一的数算。
所以这个智慧的夫人亚比该不但救了他的先生，也救了大卫的一批人，对不对？
所以这个智慧的夫人亚比该不单止就救了大卫，同时都救了他自己的先生。
到二十五章三十六节的时候，
到了这个二十五章三十六节的时候，
你知道拿巴收成大败筵席，对不对？
那时的拿巴收成他大败筵席。
你想想看圣经怎么讲，像王的筵席、
圣经讲到是这个筵席很大，大到好像王的筵席，
这不是一般的筵席，
就不是一般的细。
你想想看，他可以摆王的筵席，收成非常好，为什么不舍得拿点东西 去帮助大卫施舍大卫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有这么多的食物可以摆在王的筵席，为什么就不肯施舍少少给大卫他们呢？
当他在大筵席吃喝当中，人家把大卫那批人告诉他向他的行动的时候，他吓坏了，甚至说圣经把他吓死了。这里
所以当他在筵席上面有人告诉他大卫准备带一大批人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吓坏了，甚至最后是吓死了，好像圣经所说。
你知道应验诗篇哪一篇吗？
这个对应诗篇的哪里？
诗篇128篇，还记得吗？
在诗篇的128篇。
他不能吃什么劳碌得来的，真的，对不对？
就对应着诗篇128篇有说，他不能吃劳碌所得来，
他不能享福，
他不可以享福，
事情也不顺利，
事情也不顺利。
你看诗篇128篇第一节讲得非常清楚，对不对？
所以在诗篇128篇有一个对应的场景。
有时候我们从一些事情上我们可以得些教训，得一些功课，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这些圣经上的故事得到很多功课和教训。
如果当时大卫的仆人派仆人来求拿伯的时候，拿伯马上召集大卫说，后果又怎么样呢？
如果当时在大卫派人来拿食物的时候，拿伯是好给了食物的，那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恐怕历史就重写了，对不对？
可能历史就会重写了，
恐怕诗篇128篇第二节就不会临到他的身上，
这样诗篇128篇的预言就不会临到他的身上。
你相信如果在我们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身上当中，
所以当如果你相信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
神给我们怎么智慧去应对的时候，效果是不同的，对不对？
神给我们的智慧如何去应对，结果是会有不同的，
真的完全不同的，
可以有很大的不同。
我看看一篇的报道，让人家很难过的。
我曾经看到一篇报道是很难过的，令人
在中国有一个家庭里面，他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在中国一个家庭里面，他有个女儿有个仔。
这个女儿因为父亲是做军人，管教女儿是很严格的，
所以这个家的主人因为是军人，所以他管教儿女是很严苛，
所以这个女儿教导到真是有点太离谱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儿女其实是
这个女儿被他教导到有点障碍，这个脑人有点受影响，对不对？
这个女儿就由于她严格，咁就个人系有少少嘅唔正常啦。
把只女都打坏了，对不对？
系因为佢喺屋企打个女，
结了婚生了孩子都离婚啊，就带到回到娘家里面住啦。
所以这个人系佢离咗婚，咁啊带咗佢嘅仔女翻到佢老家住。
后来他们在生一个儿子的时候
跟住佢哋有一个仔嗰时候，
不同了，哇！以前那个弄坏了，现在好好爱这个儿子了。
咁佢以前有嗰个教训之后咧，佢对个仔就好咗好多。
结果儿子仲坏了，
结果个仔
高中毕业以后不能升大学。
结果个仔反而系被宠坏咗，高中之后系上唔到大学。
因为第一个例子把女儿打坏，先啲老二，先儿子肿得不得了，这个不疼得不得了啊。
因为第一个女嗰时候佢就管得太严，咁佢而家对第二个仔咧就管得太松啦。
这个孩子。那个男孩子找工作都不合心意的，做几天就不做了，
结果个仔就成日都游手好闲，冇搵工，
在家里就好吃懒做了，
喺屋企就好食懒做，
然后就不做工，你迷上赌了啊，
唔单止唔做工，仲迷上咗赌博，
这个很大的问题，
就佢哋屋企就好，
爸爸已经60多岁到外地做工，家里有爸爸，家里有妈妈，有姐姐，还有一个外甥在家里面。
咁个爸爸咧，其实系出咗60几岁，仲要喺出边打工。
所以有一天，这个男孩子起床5点多6点起床嘅时候，
所以有一日，当呢、这个男仔佢5点几6点起身嗰时候咧，
佢跟母亲口角起来了，
就同个母亲就嗌起身，就吵架。
这个儿子就发狂了，对不对？
咁呢个仔咧就发咗狂。
你看到，就是把母亲跟姐姐。都杀死了，
结果他是将母亲和他的姐姐都杀死了。
儿子从二楼下来，8岁看到，这个杀人的是舅舅啊，妈妈弟弟啊，对不对？
跟着一个仔就起身见到这个杀人的是个舅舅，是他妈妈的弟弟，
吓坏了，真的，
就吓坏了。
所以父亲为了挽救他的儿子，说他的儿子神经的， 是神经有问题。
所以这个六十几岁的爸爸，他为了救这个仔就说他是神经有问题。
经过测验的时候一切都正常，没有神经。
但经过医院的检查，这个人其实是一切都正常的。
如果你看这个父亲这家人有智慧的怎么样去教导这个孩子，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悲剧了，对不对？
所以如果这个老的父亲当时是有智慧去教导他的女儿和他的儿子的话，那结果将会完全不同。
你看处理事情结果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处理事情如果有智慧和没有智慧，是结果完全不同。
所以如果当时拿巴去周济大卫的话，恐怕结果就不同了。
所以如果当时拿巴有将食物去周济大卫那帮人的话，可能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你在几百年前清教徒早期到北美洲的时候，
在九百多年前清教徒来北美洲的时候，
天寒地冷，对不对？
那时候就天寒地冻，
在过程当中死了不少的人，
在他们迁徙的过程中死了。
他们在北美洲上岸的时候，
当他们在北美洲登陆的时候，
很多的印第安人送食物给他们，
当时很多印第安人是有将食物分享给他们，
帮助他们度过那个处境难困境，
帮助这班新来的人就度过了这个难关。
这些新教徒很虔诚，第二年的开始他们就决定十一月份一个感恩的日子，纪念神给他们的恩典了。
所以这班人就很感恩，他们在第二年开始就建立了这个十一月份的感恩节来纪念那班印第安人。
一个不会感恩的人结果是很凄凉，对不对？
所以如果一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他的结果是很凄凉。
所以我讲一个会感恩的人大卫，
第二个将会讲到一个会感恩的人。
大家很熟悉诗篇103篇，大卫说我的心你要感谢耶和华，对不对？
讲大卫在诗篇103篇那里讲得很详细，
凡在我里面的都要感谢他。
大卫是不停地赞美感谢神。
诗篇23篇讲我一生一世必有神的慈爱随着我，对不对？
诗篇的23篇都有讲到我的一生一世必有慈爱。
两方面来讲，对人方面的
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人的方面。
约拿单是他的好朋友，对不对？
约拿单是他的好朋友。
如果约拿单没有死的话，他就会坐在大卫的右边。
如果这个约拿单当时没死，他可以坐在大卫的右边，
非常好的朋友，生死之交。
因为这个约拿单是他大卫最好的朋友，生死之交。
约拿单知道将来大卫一定会做王，登基做王。
约拿单是很肯定，很知道大卫将来一定会登基。
他告诉大卫说：“你做王，我做宰相。”
他当时
非常好，
跟大卫有讲到话：“如果你以后做了王，我就做宰相。”
很可惜，约拿单战死沙场，大卫没有正式登基之前，他已经战死沙场。
很可惜的是，在大卫未登基前，约拿单就已经战死沙场。
但是大卫没有忘记这个好朋友。
但是大卫并没有忘记这个好朋友，
恩待他的后人，
恩待他的后人。
这是大卫对人的恩典记得很清楚，
这个是大卫他对人的感恩恩典他记得很清楚。
还有一个叫名字叫巴西来，其实很奇怪，巴西来，从巴西来巴西来。
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很特别的，他叫做巴西来，
这个人老人家，
这个老人家，
这是大卫登基之后被亚撒龙追杀的时候，
这个就是当时大卫要登基前被亚撒龙追击的时候。
巴西来带了很多吃的东西去迎接大卫，
这个巴西来就带了很多吃的东西来迎接大卫。
所以大卫当他打赢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邀请巴西来到王宫里面跟他一起吃饭安度晚年，
所以当大卫打胜仗归来的时候，他邀请了巴西来去他的王宫跟他一起吃饭安度他的晚年。
但是这个老人家他谢谢大卫的好意，他不去。
当然最后这个老人家是多谢了大卫的好意，他并没有住在。
人对大卫有恩，大卫都不会忘记。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任何人对大卫有恩，他都不会不记得。
大卫想办法纪念他们，报答他们。
大卫在他有机会的时候，还是想办法去报答纪念他们。
我们看在神方面，神的恩典怎么样领导大卫。
另外我们可以看大卫对神的方面。
大卫是出自一个牧羊的家庭，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大卫出自一个牧羊的家庭，
在众兄长当中，彰显大卫。
在众兄长当中，是 神拣选了大卫，
少年时代就被高立做王，
在他少年的时代就已经被高了，
神提拔他，
神提拔他。
我们说大卫在登基之前呢，他的人生就一个字，逃的人生。
所以我们都知道大卫在他的登基之前，其实他的人生只有一个字，就是逃。
他登基之后亚撒龙也追杀他，
甚至他登基之后亚撒龙都有
经过许许多多的苦难，
他经过了许许多多的苦难。
大卫经过苦难之后，他晓得感谢神。
所以当这些苦难经过之后，大卫晓得
神磨练他，让他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
所以神就磨练他，让他可以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王。
所以当他登基做王之后，生活安定的时候，他就想为神做些事情。
所以当大卫登基做王安逸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怎样可以为神做些事。
大卫会想念神的恩典。
所以这个大卫他是会思想想
他想为神可以做些事情，他愿意做些事情，
他是想去和愿意为神去做一些事。
所以有人说大卫写诗篇二十三篇第五第六节的时候，
所以当有人讲到大卫在写这个诗篇二十三篇第五第六节的时候，
是晚年的时候的那种感受，
是大卫他在晚年的时候的感受。
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神的恩惠慈爱随着我。
大卫讲到我一生一世必有神的慈爱随着
我。
我们
说不要说单讲大卫啊，
不单只是大卫。
我相信每一个蒙恩的人呢，
其实我哋每一个蒙恩嘅人，
你我们回首一看的时候，
当我哋回首睇下我哋人生，
在每一个环节当中，神也恩待我们，看到吗？
其实喺每一个环节当中，神都有同我哋一起恩待我们。
所以大卫在晚年的时候，他回到神，一生一世，从他蒙召少年开始，到他登宝座到晚年的时候，一生一世都有神的恩惠慈爱随着他。
所以大卫他就将回顾他一生的时候，他就讲到他一生一世都有神的慈爱。
这一个会真正感恩的人，
这就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我们知道大卫很渴慕神，
我都知道大卫很渴慕神。
我们就不明白说大卫在王宫里面非常好，非常舒服。
可能有些人就不会明白为什么大卫在王宫里面这么安逸舒适。
他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奇怪吗？
大卫却说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至永远。
他渴慕神，
因为他渴慕神
胜过外在的东西，
胜过他对外在的追求。
住在王国是一流的享受，为什么他还要住在神的殿中呢？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住在王宫已经是最一流的享受，但是为什么他还说他要住在神的王？
因为他从心里的深处里面他渴慕神，
因为他是从他心灵的深处，其实他是渴慕神，
不是物质的东西，
不是物质的东西。
所以大卫写了很多诗篇让他充满心中充满着感恩，
所以大卫在很多的诗篇当中写到，都说他一出门他就心中全有感恩。
所以我觉得大卫是一个真正会感恩的人。
所以这里我们总结了大卫他是一个真正懂得感恩的人。
第三个人，
我们再说第三，
做一个感恩的人，
第三个人是做一个感恩的人。
路加福音第十七章告诉我们，对不对？
在路加福音的十七章，
是个长大麻风的来了，
是一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们求耶稣医治他们，
他们求耶稣去医治他们。
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把身体给祭司看，
你们将身体给祭司看。
这是个信心的起步，很重要啊！你主啊你医治我就好，为什么你叫我们把身体给祭司看呢？这是信心的第一步，对不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信心的第一步，就是他们耶稣希望他们将他们的身体给祭司看。
他们一去的时候还没有看到祭司，身体就好了。
所以当他们有这个信心，他们一去见祭司还没见到之前，他们的身体就好了。
哇，你想想，可以想象一下，这十个人心中充满喜乐，真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十个人心中是有多么欢喜喜乐。
这是一种很难医治的疾病，对不对？
因为当时的大麻风是很难医治的，
可以说是一种绝症，没有可以医的，对不对？
在当时基本上就等同于一种绝症。
但是他们发现都得到痊愈的，
但这十个人都发现他们得到了医治。
很奇怪的，只有一个人回来向耶稣说谢谢，对不对？
但很奇怪的，却是最后只有一个人 回到耶稣面前，
十个人蒙恩，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
十人蒙恩，一人回来感谢。
什么叫蒙恩的多，感恩的少啊？
所以我们讲话，这帮人蒙恩的多，感恩的少。
会不会像今日的写照啊？今天的写照会不会像蒙恩的多，感恩的少啊？
所以这句话同时会不会都是今日的场景呢？很多人都是蒙恩的多，感恩的少。
所以有首诗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数算不完，真的啊。
所以我们要常常纪念，诗歌好像诗歌所说，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数算不完。
只有一个回来表示他蒙恩，知道恩典，向神感恩。
所以只有一个人是肯回来感谢神的。
我相信这个人一定非常非常的激动啊。
我们相信这个人他其实应该是很激动的。
有种这种疾病得到医治，比你给多少多少的东西都比不上的东西，对不对？
他心里面一定有一种是当疾病被治疗痊愈的时候，多少物质都比不上的一种喜悦。
所以这个人回来向耶稣感恩，
这个人就回来跟耶稣感恩，
但是他得到一个更大的恩典，
同时他又得到了另外一个更大的恩典。
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
耶稣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
意思说他的身体不能得到医治，他的灵也得到医治，
就意思就是说，不单止他身体得到了医治，他的灵都得到了医治，
双重的福气，
这是双重的福气。
做个感恩的人蒙受双重的福气，看到吗？
所以做一个感恩的人，其实我们蒙受了双重的福气，
身体得到医治，灵魂得到拯救，
不单止是身体，灵魂都可以得到拯救，
这是极大喜乐的事情，
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喜乐。
他是个撒玛利亚人，
这个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是个外邦人，
是一个外邦人。
耶稣讲这个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耶稣讲这件事的目的在哪里呢？
提醒当时的那些犹太人说，你看外邦人都晓得感恩，怎么你们不晓得感恩呢？
耶稣其实是想提醒当时的犹太人说，连外邦人都晓得感恩，那你们又何尝？
有一个很大的提醒，
就给他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们回想我们神，我们在神面前蒙受神极大的恩典。
其实我们可以经常回想，我们在神面前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
神救赎我们，
神救赎了我们，
给我们新的生命，
让我们有新的生命，
给我们盼望，
有新的盼望，
给我们永恒，
有永恒，
脱离罪的捆绑，
脱离罪恶的捆绑，
是个新造的人，
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在神的面前有神给我们的地位，做神的儿女，
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有地位，可以做神的儿女。
这何等荣耀的事情啊！
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啊！
所以保罗他怎么讲呢？
所以保罗在前面有说，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
然后我却蒙了上帝的怜悯，
但是我却蒙了上帝的怜悯。
你看他人生完全改变过来，
将我的人生完全改变过来。
是的，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真是领受这么多的恩典，我们要做个真正感恩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受了神这么多的恩典，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有祷告。
天父，你的恩典我们不能一一的述说。
天父，你的恩典我们不可以一一这样述说。
你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礼物，极大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本身的救赎。
你给了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他的救赎，
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
救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
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
赐给我们永恒的盼望。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我们要赞美你。
求主恩待众弟兄姐妹，
求主恩待我们众弟兄
姐妹，常常做个感恩的人，
常常可以做一个感恩的人。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